御旨一郎约王一民10点到江边。王一民准时赶到那里。一路上他一直在琢磨御旨一郎那反常的阴冷态度。王一民站在江边上还一直琢磨这个问题。猛然间一个念头在他脑子里闪现出来。莫非是因为那件大事？对，准是那件大事。王一民这正想着呢，忽然一条双桨小船在自己站的江边脚下停住了。有一个人正坐在船上仰脸看着他，正是御旨一郎那张冷脸子。又见到这张脸，王一民心中的猜想就越来越明确了。他已经感觉到这股冷风的风源发自何处了。因此王一民对着那张冷冰冰的面孔仍然和往常一样微笑着点点头，然后走下江边的水泥阶梯。还没等小船靠拢岸边，他就一只手一提长衫，然后一点脚腾身一跃，双脚稳稳当当地落在小船的正中心。这小船是租来的，当时松花江边这种出租的小船特别多，只要交付1块钱的押金就可以任意划来划去，多半是划往对岸太阳岛去的。但是今天御旨一郎并没有往那个方向划，他顺流而下的往东北方向划去。船划过江心，靠近北岸了。岸边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土崖，因为没有沙滩没有树木，所以游泳的和闲逛的人都不到这里来，连一只小船也没有，是一个非常肃静的地方。御旨一郎停下桨，他不划了，任着小船在岸边的缓流里浮荡着。他直望着王一民，脸色更加阴沉起来，连双眉中也系上了个疙瘩。王一民也直望着他，但是态度泰然自若，一副襟怀坦荡的样子。最后还是御旨一郎先开口了。
我突然要找您谈话，您不会觉得意外吧？
哦，谈话本身我觉得没什么，只是您的态度使我深感意外。
哦，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间的谈话只能是朋友之间的谈话。您从前降尊屈就，打破世俗间的界限，肯于和我这个穷知识分子交朋友，我就什么话都可以向您说。但是今天，恕我直言，有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日本太君的傲然之气突然浮现在您的脸上，而且向我迎面扑来，这就使我感到您是高居于我头上的校长、贵人，甚至是胜利的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有什么知心话可谈？我只能听命于您，受制于您，您有什么指令请吩咐吧。
你是这样认为的？
是的。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摆什么校长、贵人的架子，尤其是在你王老师面前。
当然，我今天确实对你有疑问、有看法，甚至是不满，
但是这没有一点想高居于你头上发号施令的意思。我只是想请你解释清楚一个问题。
王一民抬起头，目光炯炯地望着玉置一郎。那请讲吧。玉置一郎的眉头又皱在一块，脸色也由红转黄的阴沉起来，他的头微微往下一低。我昨天听见一个非常悲惨的消息，饭田大佐所率领的1000多名精锐部队全部战死了。共产党游击队预先知道了这次非常秘密的军事行动，做了周密的部署，才造成这么大的一场悲剧。玉置一郎说到这儿，抬起头来望着王一民。现在当局正在追查是谁泄露了这件军事秘密，已经把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一个满洲特务吕希武抓起来了。我不知道这个特务的情况如何，我只知道我曾经向您，我所敬重的朋友透露过，我当时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爱国志士的人道同情，希望他们不遭袭击，不在睡梦中惨死于炮火之下，能够安全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可是我没有料到你的同胞得救了，我的同胞却惨遭杀害了。1000多人毁于一旦，也可能就毁于我那几句话中。我仿佛看见他们的父母妻儿在嚎啕痛哭，在痛不欲生。我仿佛看见他们抛下的孤儿寡母，一家老小，这是多么大的一场悲剧呀！而我是不是这场悲剧的制造者呢？朋友，你听懂了我的话吗？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玉置一郎越说越激动，越悲愤，最后他竟泪眼欲滴地直对着王一民伸出手去。王一民也越来越激动地直望着他。这时候王一民尽量抑制住自己激动的感情。我不但完全听懂了，而且深深地理解你，甚至想为你分担那些精神上的痛苦。可是我也不得不指出，你同情帮助中国人民原来是有条件的，是在不损伤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情况下，才能遵照令尊大人的遗命把手伸向中国民众。我现在想先请你想一想，这现实吗？这可能吗？战争总是要死人的。精锐的饭田部队进山了，他如果扑一个空能甘心吗？他上有飞机，下有大炮，他会进行无情的追击。他不但要杀死那些爱国志士，还要杀死无辜的平民百姓。说到这里，王一民用手往北边一指，你看，前年就在这松花江以北的地方，日本侵略军 为了追击东北义勇军和丁超、李杜将军的部队，调派几十架飞机狂轰滥炸，使许多村落成为废墟，许多人口密集的县城变为一片火海。我的一位亲爱的同学家住离这100多里地的巴彦县，他们一家18口人，老少四辈同堂，平日过着被全城人称赞和羡慕的友爱和乐生活，但却被一颗炸弹炸得一口不剩，上至90岁的老人，下至刚刚降生的婴儿，都在一瞬之间被炸得尸骨不全，从这个地球上给消灭了。像这样被无辜杀害的人家又何止万千。现在日本侵略者，包括令叔阁下在内，在哈尔滨这样的国际城市里尽量制造假繁荣，实行怀柔政策，但是在广大的乡村却每时每刻都在屠杀着中国人民。这时候王一民又伸手指着船旁的土崖，您看看那里草木长得多么茂密，蒿草长得多么浓郁，但是却没有一棵树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座巨大的坟墓。就在前年，日本侵略者在这里集体枪杀了一大批抗日志士。我的几位老师和同学的尸骨就埋在这里。我方才看您船划得很好，想必您也有很好的水性，如果您能潜游到江心深处，您会摸到无数中国人民的尸体，他们都是被用铁丝捆绑在大石头上沉进松花江底。您方才说您听见一个非常悲惨的消息，是啊，您只听见一个，心情就觉得沉重。可是我们却天天听见，不但听见还看见，有时甚至还要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毁于一旦。所有这一切，我不知道您，一位同情中国人民遭遇的人道主义者，是怎么看的？您是不是也能告诉我一下？哦，玉置一郎的头上留下了汗珠，涨红的面孔转成淡黄，由淡黄又转而发白，他的双手紧紧绞在一块，好像要绞断自己的手指。他的嘴角牵动了几下，但没说出什么，慢慢的将头低垂下去。王一民又激动地说下去：您听到范田大佐和他所率领的部队被消灭而难过，可是您想没想过，范田大佐从在日俄战争中把日本得胜的旗帜插上中国土地以后，几十年就一直在中国横冲直撞。他率领着他的部队从旅顺口一直杀到黑龙江，他的罪恶的双脚踏过多少中国人民的尸体，他的战刀不知砍掉多少中国人民的头颅，死在他手下的无辜人民，他们的鲜血可以染红滔滔的松花江水。对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刽子手，难道中国人民不应该向他讨还血债吗？他的死 本是罪有应得，可是您却觉得难过，却要提出质问，这就不能不使我对您的同情产生怀疑了。如果您的同情只是您矛盾心情中的一点自我安慰，甚至是一点自我标榜和点缀的话，那么我请您赶快把船靠上岸边，我要一个人在那没有墓碑的烈士墓前祭奠一番，然后另找一条小船荡回南岸，坐在一中学校里听候您的发落。如果您要抓一个人为您那饭田大佐报仇的话，我倒是非常合适的。我知道只要你轻轻一句话，我就会被碎尸万段。我知道包括令叔阁下在内的侵略者们现在已经向哈尔滨的知识界举起屠刀了。我的朋友中国人民的作家塞尚萧先生已经被抓起来了。我今天本来也想对你谈谈这件事，但是现在好像连我自己都要步他的后尘了，这也是生活对我的极大嘲弄啊。你方才要我回答你的问题，现在我回答完了，而且是毫无保留的回答，请您发落吧。玉指一郎一直低垂着头听着，但是当他听到塞尚萧被捕那段话的时候，他的头突然抬起来，惊讶地看着王一鸣。哦，我先问一下，您方才是说写《茫茫夜》那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被捕了？正是，及时被捕的。昨天夜里。
为什么？
不知道。
哪里补的？
这倒弄明白了，领头的就是跟我到府上的花脸特务秦德利，他是革命力手下的得力干将。
哦，这么说是革命力派去的？
估计是吧。
那好，今天午后我就去找葛明礼。啊，这么说您对我？
啊，我对您。
哎，
玉指一郎一拍王一民的手，长叹了一口气。您是个真正的爱国者，站在中国人民那一边，您说的都是对的，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抹掉我心中的悲伤。先抛开藩田大佐不谈，只说那1000多日本士兵，他们中间绝大多数都是被迫来到中国的，他们是无辜的，可是现在却丧生在无情的战争中了。哎，您这最后一句话倒真说对了。
哦，
战争从来都是无情的，枪炮一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问题是作为一个主持正义的真正人道主义者，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是侵略的一边，还是反侵略的一边？是，好了，您别说了。您的话是对的，只是我，好了， 我们先不辩论了，有些问题我还要再想一想。哦，现在已经到12点了，我们把船划到水上饭店去，在那里有别处吃不到的奶猪，我们一边喝着酒一边再谈吧。啊，不，我现在吃不进也喝不下。为什么？我的好朋友塞尚肖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只盼能快把他解救出来。哦，我们最多再耽搁1-2个小时，完了我立刻就去。您晚去1分钟，就可能使一位天才被彻底毁灭了。哦，有那么严重？现在中国人的生命已经不如一条狗了。那好吧，一郎照办就是。哦，谢谢你。玉置一郎调转船头，迅速地向江南岸划去。就在王一鸣和玉置一郎谈话的同时，葛明礼正率领着一帮特务折磨着塞尚肖。这是警察厅特务科的一间刑讯室，它是一间阴森森的地下室，除了有一扇厚重的铁门以外，整个屋子连扇窗户都没有，严密的像个罐头。行刑的特务们都脱光了膀子，穿着肥大的黑绸子裤衩，样式都是一样，是葛明礼给这些打手们定做的，他自己也做了一件头号的。室内的墙壁上涂着黑颜色，灯光完全是绿色，电灯的度数不大，盏数多，天棚上墙角里到处都有，在黑黑的墙壁下闪着绿光，真像点点鬼火，阴森可怖。葛明礼对这环境的设计很满意，因为它具有包龙图探阴山的味道，也有皇室女游阴的特点，拷打起犯人来更有夜审潘虹的气氛。为了加重这个气氛，葛明礼命令把各种刑具都挂在墙上，连抽筋扒皮用的特制钩挠都备齐待用。为了能把塞尚肖这一重要特殊案件用最快的速度攻下来，在塞尚肖未被押进来之前，他又做了一番特殊布置。现在被布置好的物件还被一道黑色帷幕遮挡着，只有到达关键时刻才能亮出来，好使犯人看着发抖。塞尚肖从昨夜11点被押进这间像18层地狱的地下室里，已经整整12个小时了。这12个小时，对塞尚肖来说，真比12年还长。实际上塞尚肖根本无法弄清楚这时间到底过去多久了，他已经昏过去又醒过来的折腾了好几次，每次醒过来都像从坟墓里爬出来一样，以为得到了新生，可是睁开眼睛看看还是昏天黑地，鬼影重重，一阵接着一阵的极其猛烈残酷的拷问。用拷问的字眼儿，已经不能概括那些中世纪加现代化的野蛮刑法了。因为拷当打讲，而在这里打却退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上。他们用的是过电、灌辣椒水，用烟头烧乳头，用烧红的铁条捅肚子，然后再往上撒盐面。至于上大挂，用铁钳子拧宣肉， 这些已成为这些特务们一举手一投足的玩意儿。但是在对塞尚肖这个特殊的被拷打对象身上，有两处禁区不许动，一条禁忌不许犯。这两处禁区就是整个头部，包括脸皮和右手。一条禁忌是不许伤筋动骨，放出去以后能走能溜。这些恶毒凶狠的特务们，在躲开这俩禁区一禁忌的情况下，想出来的那些损招，仍然使塞尚肖几度濒临气断神亡、魂消魄散。从小娇生惯养，长大自由散漫惯了的塞尚肖，怎么能经得起这样的折磨？但是在这难熬的12个小时之内，塞尚肖还是咬紧牙关，宁肯死去也没有吐出一句敌人希望得到的口供和保证。特务们交低逼问他的有两个内容，一是王一民的政治背景，是不是共产党，平常都有什么活动；二是塞尚肖是不是反满抗日，不反满抗日为什么把王道乐土的朗朗天描写成不见星月的茫茫夜，又为什么拒绝写赞扬日满协和的剧本。最后为了保证从今以后再不反满抗日，就必须遵照御旨雄一的指令写那颂扬王道乐土的朗朗天剧本，并且马上立下字据。主持这场刑讯逼供的就是葛明礼本人，第一助手是秦德利，而太上皇御旨雄一又不时的垂问。今天早晨7点刚过，御旨雄一就挂来电话询问情况。葛明礼不敢如实的报告逼问王一民的内容，因为这是他自作主张塞进来的私货，他只能报告逼写颂扬日满协和剧本的情况。当御旨雄一听见拷问一宿还毫无结果的时候，就把葛明礼暴训了一顿，要他必须抓紧进行，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份字据拿到手。就在刚才，御旨雄一又来电话讯问，当他听到仍然没有进展以后，真是火冒三丈，大发雷霆。他竟下令必须在天黑以前把字据送到他的面前，否则就要撤葛明礼的职。葛明礼放下电话，擦掉头上的汗水，又喝了一大碗凉茶水，塞嘴里几块奶油点心和巧克力，就下了地下室。这时候塞尚肖已经是又一次昏过去。葛明礼一边脱光了膀子，一边让秦德利和小特务们准备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发动一场关键性的总攻击。